是庄严医师，
我是萧全佑医师。
好，就是不断的有网友在下面一直不断的问，就是说庄医师可不可以讲脂漏性皮肤炎？这一集我们就来讲脂漏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呢，它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皮肤疾病。你知道有多少人会发生吗？大概3-12% 的人，他们会有脂漏性皮肤炎的肤质。它会一直不断的发生，它是一个慢性发炎的一个皮肤疾病。我在临床上面我就一直遇到，就是说病人你只要跟他诊断脂漏性皮肤炎，他就觉得
天塌了。
我不知道你在看诊的时候你会不会遇到这样子。
有啊，有的蛮多病人就很沮丧啊，说哦，怎么医师怎么每次好了之后又来了之后又好像没有治愈的一天。
就是说我们是皮肤科医生，我们真的不觉得脂漏性皮肤炎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算困扰的啦。
对，它是一个困扰。你知道皮肤病永远都是很困扰，但是它并不严重。例如说像我自己的先生，他自己也是皮肤科医生啊，然后他晚睡一点点，他这里就红红的，那我们就知道他脂漏性皮肤炎发作，就是他就是会复发。你懂我意思吗？如何判定就是说今天他到底是脂漏性皮肤炎还是他是真正有问题的？我觉得可以从一个东西来判定，脂漏性皮肤炎会不会痒？
轻微的话可能没有感觉。就稍微红，然后有点脱屑，就是皮肤比较干燥。
对，
但其实严重一点也是会痒。
多严重？你觉得脂漏性皮肤炎要严重到哪个时候它才会痒？
哦，就是你可能表面皮屑非常多，而且甚至出现那种油屑。
油屑它才会痒，对不对？但是绝大部分来找我们的病人哈，就是他只要一点点，他就会认为他可能是过敏了。好，然后它可能是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在这么轻微的情况之下它是应该不痒的。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你真的是接触性皮肤炎，好，或者是你是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你是真的湿疹，好，不知道不明原因的皮肤莫名其妙在发炎，它其实是会痒的。 OK， 所以你们可以用痒来区分，就是说我到底需不需要看医生。我可能只是红红的，那我可能睡好觉几天之后它就会好了。
脂漏性皮肤炎它叫做脂漏性，所以说它好发的位置通常都跟我们的那个皮脂腺很有关系。皮脂比较旺盛的位置，它会出现皮肤的一些发炎，发炎之后就会出现油脂样的那个皮屑。我们人体全身上下都有皮脂腺，除了手掌跟脚掌没有以外，但是有几个地方皮脂腺的密度特别高，我们的整个脸部、头皮、耳朵后方这个地方，另外还有像前胸、后背或是一些腋下皱褶处的地方，皮脂腺的密度也是特别的高。
你真的有看过腋下的那种脂漏性皮肤炎吗？我自己没看过。
腋下通常很少，
很少。胸口的那
胸口跟后背有看过。
那它怎么跟例如说一般的湿疹去区分？
一般的湿疹不会那么的界限分明，长在这些位置的脂漏性皮肤炎很少见，但是它如果长起来，它就会有一点点脱屑，而且那个屑会稍微有一点点黄黄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它的鼻翼两边。
对对 对， 对。那最典型、最 typical 的就大概就是那个眉心，然后眉毛，还有我们鼻子鼻翼周围会有一些红红、粗粗、脱屑，甚至有点带一点油黄、油黄的那个皮屑的那个发炎的表现。
所以其实那个油黄、油黄其实是重点哦。有一些病人他们常常把这个跟，例如说什么异位性皮肤炎啊、湿疹啊、皮肤过敏啊，就是把它搞混了。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脂漏性皮肤炎一定要有一个那个刺激点吗？
对。
你最常遇到的刺激点是什么？
压力大啦、熬夜啦、晚睡啦、赶报告啦。
所以年龄没有一定啦，齁，就是它真的还是跟免疫力有关。我必须要公告一下，就是脂漏性皮肤炎造成的方式是我不知道。纵使它被研究了这么久，齁，可是它真正的原因还不知道，可能是有的原因，齁。
第一个的话就是刚才说的，你的皮脂腺过度发达。
皮脂腺过度发达，这个是 DNA， 好，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吃口服维酸之外，你没有任何东西它可以抑制皮脂腺的发达，所以皮脂漏这个事情它就够难治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皮肤表面会有一些共生的霉菌，这个特别的霉菌叫做 Malassezia furfur， 就是皮屑芽孢菌。长期以来的研究指出，就是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的地方，我们那些皮屑芽孢菌同样的也会有增生。那这皮屑芽孢菌它会造成皮肤的发炎，因为它们要生长，也会有一些代谢的产物，会造成我们皮肤的发炎。那最后一个就是免疫力，当我们免疫力比较低落或是失调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可能熬夜压力啦，会造成我们免疫失调，这个皮肤的油脂跟皮肤上面的一些霉菌就会错乱失衡，就会造成我们的皮肤的发炎，也就是我们的脂漏性皮肤炎。
以上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有任何一个药， 可以治疗，所以你看脂漏性皮肤炎到底会有多难治疗，就从这边。
皮屑包菌有药哎。
皮屑对啊，皮屑好像，可是你知道吗？你不可能去杀那个皮屑，你不可能就像那个蠕形螨虫一样，你不可能去把它杀干净。
哦，对了，杀不干净的，
对，就是它会复发。
对，那些菌虫是共生的，你可能瞬间把它减到最零，但是它就像我们感冒一样，我们不可能得了一次感冒之后永远不感冒。我们可能因为皮屑芽孢菌增生，我们用一些抗霉菌，可能把它杀死了，或是减少很低，但是未来它有可能还是会再长回来。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皮屑芽孢菌的保养方式，就是大家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那很严重的脂漏性皮肤炎，它会以那种油屑的表现，这代表就是说它那个油脂的分泌过度旺盛，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脂漏性皮肤炎不要那么容易发作，你要先把你的皮脂、一些分泌物控制的比较稳定一点。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一些清洁的产品。
好，请问一下你怎么做清洁？我们来教观众怎么样正确清洁。
正确，我都不清洁。
no，
正确清洁，早晚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或是你睡觉前。整个晚上有一些那个皮肤的一些角质或者一些皮脂分泌物都在堆积在脸上，那你早上一定不能只用清水洗，你要加上一些洗面乳来清洗。那晚上睡前
等一下，您说早上要洗脸 ，OK？ 病人常常这样问我，啊，我的皮脂膜都已经就是受损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叫我早上洗脸？
洗脸不一定会破坏皮脂膜啊，那个你只要选择适合你的，让你的那个皮肤的发炎减少，那你的皮脂膜也会慢慢的恢复正常，所以这个是要颠倒过来想的。
那个油脂在脸上，其实它会造成过多的刺激，好，所以一定要把它洗掉，而不要你认为说，哦，我皮肤在发炎，我不要洗脸。我觉得真的很多病人这样想，这个一定要记得。好，你真的觉得说，哦，我皮脂膜有一点点受损，你再加一点点保湿就好了。OK， 第一个就是刚刚肖医师讲的，早晚拜托一定要洗脸，因为脂漏性皮肤炎它是一个油性肌肤，男生常常会有的问题。那有一些男生他们的保养的观念，我觉得真的是很奇怪，就是他早上不洗脸。OK， 拜托早上勤洗脸。然后第二个呢，水杨酸它其实它就是非常亲脂性嘛，我们也讲过很多关于水杨酸的事情。你今天你可以擦一些水杨酸，不论是洗头发，哎，你知道有什么洗发精里面含有水杨酸的吗？
还有叫杜克，
杜克有一个含有水杨酸的洗发精，
好像理肤保水也有，
好，脂漏性皮肤它就是好发在头皮上面嘛，好，所以洗的东西里面含有一些水杨酸的成分，它可以让那个角质跟那个油脂再溶掉更多。头皮的洗发精记得要放在头皮上面几分钟之后你再洗掉它。关于脸上的可不可以用水杨酸？当然可以用啊。好，为什么？这些病人他们通常都是很油的，毛孔很粗大的，很多粉刺的，因为皮脂很旺盛嘛，所以当然非常适用水杨酸。好，水杨酸either你是洗脸的，或是甚至你做到更多，你干脆直接用水杨酸在脸上，那这个产品就一堆了，包括 DRX 的，没有，那个我们就不要讲了，就是水。好，第二个成分就是这个小孩子他很有研究，叫做 ketoconazole。对，好，你稍微讲一下。
提到我们皮肤上有一些皮屑芽孢菌，它其实就是属于一种霉菌的一种。那霉菌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抗霉菌的药物，就是这种 azole 类的药物，像 ketoconazole，它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大概就是人参利舒，2% 的那种shampoo。
国外厂跟台厂，
那当然因为这个专利也过了很久，所以之后有些台厂的，像是那种信辉的啊、科多啊这种比较可能开价是可以找得到的，也是一样都是 ketoconazole 的shampoo，洗发精，然后可以用来减少我们皮肤上的霉菌的那个菌虫。除了用在头发身上，你也可以把它适度的用在前胸后背或是脸上。
对，就是例如说连汗斑，我都会叫病人擦在前胸后背，然后放20分钟，然后再洗掉。还有第三个成分叫做 zinc pyrithium， 它就是跟锌有关的东西。
对，简称 ZP 好了，它也是可以抗发炎的一个产物。我最常听到的大概就是海伦仙度士的那个去屑洗发精，里面有这个成分。
特别是哪一个 label？ 因为我知道海伦仙度士好多，
去屑就有了。应该只要写去屑一定要这个啦，不然
去屑一定要。然后第四个成分就是 glyceris 啊，它这个东西在那个我们有卖吗？
爱马仕
就是爱马仕的那个头发洗净剂里面，
甘草次酸，对，消炎成分。
对，脂漏性皮肤它是一个慢性发炎的东西嘛，好，所以你只要你能够抑制发炎，其实理论上都会有一些些效果，好，这个你也可以试试看。然后最后一个成分叫做 selenium sulfide，
它也是一个抗发炎的成分，台湾好像没有这个，
台湾没有，
几乎找不到了，可能要进口，像澳洲
澳洲，因为脂漏性皮肤炎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东西，很多厂商他们会出很多种成分，然后你知道这种没有原因的一个皮肤发炎，它就很难找出一个东西它是绝对有效的，各个东西都有效。所以例如说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你应该是要例如说我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最有效，但是我就最严重的时候我用这个东西，那平常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换成别的产品，就尤其是在刚刚那个 ketoconazole 这个东西，丹参栗素，你最严重的时候你可以每天使用，好，但是你平常不严重的时候你不要一直去用它，因为万一你把那个霉菌养出抗药性，那以后就没药医了，对不对？
欸，我倒真的还没听过。欸，苏盛以前是雅培公司所生产，
就请小编再找一找吧，看看那个例如说 Amazon 上面有没有可以找得到
之前提到的一些什么 ZP 啦，然后 Celestian Sulfa 一样，就是它就是有那个抗发炎的效果。那这个焦油以前有叫保利塔，不过现在停产了，但是有一些替代的后续的产品。
欸，它替代的是什么？
Birch Tar。
我们皮肤科有吗？
有啊，有 Birch Tar。
它现在有健保给付吗？
好像没有。
没有，
只有甘藓有，
所以这些东西它必须要自费，但是应该不会太贵，
不会太贵了。
OK， 贵好。
Birch tar 这些植物焦油的， okay. 还有植物焦油配方的洗发精，其实也对头皮的消炎蛮有效的。Rito 这个厂牌的，或是那个Ego的那个帕丽塔素。
最后一个，这个已经是药，已经不算保养
了，
已经是药品了，就是类固醇。
类固醇的那个洗发精，比较常听的可能是 Crobex 柔贝斯啊。不过这个因为它里面含有的是高浓度的类固醇，所以这个一定要到那个皮肤科诊所请医师评估之后再开立。那它当然同时使用是没有效果的，但是不要天天用，可能一个礼拜严重的时候用两三次，好一点之后大概一个礼拜用一次，大概就有它的效果。
OK， 那你觉得 Polytar 比较有效，还是 Cobex 比较有效？
当然是 Cobex 啊。
OK， 好，所以
因为它是药啊，
我们已经讲到。稍微牵扯到治疗了哈，最后了，最后了，我们请下次讲一下，就是你什么时候应该要看医生？
欸，那不是你要讲哦，
你要讲，最后给你。
好，那个刚才提到脂漏性皮肤炎，就轻微的话，那就稍微发红嘛，然后不会太痒。那这个时候可能跟你的生活作息、压力都多少有些关系，所以你就把这些压力排除之后，讲好像很简单。不过其实好像有点困难，大家可能要努力吧。对，然后它就会自己
努力，有这更严重，
努力就更严重。好，适当的调试自己的压力，然后作息，然后另外饮食的话，就是那种上火的啦，口味太重的啦，辛辣刺激的，可能会让你皮肤容易红、容易热的，都要少吃一些。总而言之，就是吃清淡一点，然后生活规律、作息，因为这样大概都会可能会不药而愈。但是如果你有刚才提到的，皮肤还是红粗，然后皮脂油屑越来越多，然后拨个头像雪花纷飞，然后整个痒到睡不着，那代表就是要就医咯。就医就是要找皮肤专科医师来帮你评估。
总结就是，如果你刚刚已经试过我们刚刚建议你的这些保养方式，然后都还是没有效的话，就是麻烦你到皮肤科诊所走一趟的咯。